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号星期四，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结束丹麦公务探访之后表示将会正式流亡，并且宣布退出民主党，暂别香港。许智峰说将会稍后前往英国，目前仍未决定在哪个国家停留。目前人在丹麦的许智峰透过他的脸书网页说，他仍然视香港为家，不会到寻求其他国家庇护。又指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以及是离开立法会之后，曾经尝试尽力在议会和政府周旋，但是目前已经不能够敢做。他认为会在外地继续为香港发声，让全世界继续听到香港人的立场，并且要在政权手里面是抢回香港的言论主导权，和其他海外港人，例如是另一位前议员罗冠聪携手拉阔香港的国际战线。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处理会长方仲贤12月2号星期三上午被大约20名的警察到家系逮捕，理由是他涉嫌妨碍司法公正、拘捕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他被带到沙田警署扣查。根据香港的媒体报道，方仲贤被带到沙田警署拘留大约6个小时之后，在当日下午获准以10,000元系保释。方仲贤再次被捉，幸同去年8月6号他在深水埗购买观星笔，亦都是称为激光笔的案件有关。香港警方称那次的激光笔是攻击性武器。苹果日报的报道说，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对方仲贤被滥捕予以强烈的谴责。12月2号星期三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是一致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自此该个法案继5月在参议院无异议通过之后，成为了两院通过的跨党派法案，只是等待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外国公司问责法是禁止一家外国公司的股票在美国进行交易，如果这家公司连续3年不允许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对他们审计进行检查。这项法案还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他们是否被包括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内的外国政府所拥有或者是控制。该个法案原始发起人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以及是民主党参议员范霍伦在众议院通过了这项议案之后发表声明，说共产中国现时正在利用证券交易来剥削将退休金以及是大学储蓄投入上市公司的美国工人以及家庭。美国的政策让中国无视美国公司遵守规则，这个是很危险。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宣布，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人员将会在美国所有的入境口岸扣留包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以及棉制品的货物。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贸易办公室指示对兵团生产的棉花产品下达暂扣令，理由是有合理证据表明兵团使用了强迫劳动，包括有罪劳动。暂扣令适用于兵团以及他们下属的附属实体生产的所有棉花以及棉制品，以及是全部或者是部分使用了兵团生产的棉花或者棉衍生品所制造的任何产品，包括服装以及是纺织品等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商之一。据路透社的报道，兵团的2015年的棉花产量占中国棉花产量的 30%。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自从今年夏天调查人员在美国多个城市针对中国访问学者隐瞒军人身份展开调查，以及是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被要求关闭以来，超过1000名的中国学者已经离开了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德默斯星期三在智库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一场活动当中说，正当司法部针对在美国从事工业以及技术间谍的中国人展开多项刑事调查的时候，大批中国学者离开了美国。路透社引用司法部的一名官员说，在联邦调查局在几十个城市展开相关面谈，以及是国务院今年7月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之后，这些与中国军方有关的研究人员逃离了美国。据纽约时报星期三的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不会立即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亦都不会立即撤销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拜登在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会立即采取任何的行动，这个亦都包含不立即调整任何现行的关税，他不会让偏见影响他的选项。拜登还对纽约时报表示，他希望对美中贸易协议进行全面的评估审查，并且同美国在亚洲以及欧洲的盟友进行磋商。他说这个是他们就能够制定出连贯的战略，他认为最好的对华战略是令到他们每个盟友，甚至是至少是他们过去的盟友都站在同一个阵线。拜登还表示，他希望推行真正有助于减少中国滥用行为的贸易政策，这个的行为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倾销产品、向企业提供非法补贴等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限制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宗教活动，北华侨亦被规管的对象。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谴责香港法院对黄之锋等人的判刑只是令人发指以及无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指涉嫌欺诈案不准保释，学者指这个是未审先判，政治迫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一年内四次被香港警方拘捕，最少有六宗官司前身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集团另外两名高层人员各被控一项欺诈罪，案件星期四在香港的法院提堂，案件就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他听取了控辩双方陈词之后，认为黎智英有潜逃风险，拒绝保释申请，还需要还押至到去明年的4月16日再次提讯。另外两名一传媒高层就获准保释。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黎智英涉及的罪行不算严重，拒绝保释是变相未审先判，要入狱接近5个月，并且质疑这个是政治迫害，可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今年2月28日起四次被警方拘捕，两次涉及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一次涉及参与今年六四31周年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涉嫌非法集结。最轰动的是今年8月10日，大约200名警员高调搜查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欺诈，拘捕黎智英、他两个仔、4名一传媒高层和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社运人士。73岁的黎智英星期三，即是12月2日，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到警署报到，其后被警方通宵扣查，联同63岁的一传媒集团总裁及财务总裁周达权、59岁的一传媒行政总监黄伟强，三人各被起诉一项欺诈罪。星期四，即是12月3日朝头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控罪指黎智英等三人未有按租契而使用将军澳工业村进营街8号，即是苹果日报大楼，并且向科技园公司隐瞒有关用途，导致科技园公司蒙受不利，或令苹果印刷或力高顾问有限公司获利。三名被告提出保释，黎智英以港币50万元现金，大约是65000美元，同埋港币30万元，大约39000美元人事担保保释外出。周达权同埋黄伟强分别申请以港币 20万元，现金即系大约26000美元，同埋港币10万元，大约系13000美元保释外出，并且提出可以到警署报到同埋交出旅游证件。法官苏慧德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决定将案件押后至明年4月16日再提讯。考虑各人的保释申请和案情之后，只是批准第二和第三被告周达权和黄伟强的保释。第二被告以港币现金20万元，即大约26000美元，和妻子港币20万，大约是26000美元人事担保。第三被告以港币10万元，即大约13000美元保释。两个人不可以离开香港，交出所有证件，居住在报称地址，到警署报到等。苏维德又认为第一被告黎智英有潜逃风险，拒绝他的保释申请，需要还押至到明年4月16日再提讯。呢次是黎智英首次被拒绝保释，需要到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后讯，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到法庭旁听的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离开法院的时候，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会准备就黎智英被拒保释提出上诉。他又认为欺诈罪行较轻微，法院不应该拒绝黎智英的保释。
冇啊，个案好细啫，其实唔应该唔俾佢保释噶。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黎智英涉及的诈骗案是涉嫌欺骗科技园公司，将苹果日报大楼部分办公室借给一个基金会使用。他认为这种做法在香港相当普遍，质疑警方没有调查其他公司，只是针对黎智英。钟建华表示，这一宗欺诈案的案情不算严重，很少会押后接近5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再提讯，而且不批准黎智英保释，变相未审先判要入狱接近5个月，质疑是政治迫害。
通常这些罪行呢，我就甚少听到说这么长的扣押期又不给他保释的，所以我觉得根本就即纯粹是因为要针对黎智英这个人，而且呢由而家計起，到4月咧，接近5个月時間，咁即係話佢未曾判罪已經坐半家嗰度，咁我覺得對當事人嚟講相當之唔公平咯。咁而佢用話唔俾佢保釋嘅理由咧，就話佢會潛逃。咁我想講黎智英，第一佢而家個護照都已經扣起咗，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如果佢要潛逃嘅話，上一次國安法拉佢嗰次，佢如果要走啊，佢都走咗啦，係嘛？咁而家佢國安法都叫佢翻嚟唔走，而家涉及只係一宗將辦公室部分借咗俾一個基金會，係佢自己有冇用呢種咁嘅詐騙，就話佢驚會潛逃咧。我覺得呢個真係有少少講得即係難以令人入信咯，邏輯上都講唔通咯。咁所以成件事本身咧好明顯嘅，我覺得講得直接啲咧，根本就係一種政治迫害咯。
继前香港众志三子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星期三因为去年反送中运动621包围警察总部案被判处入狱7至13.5个月，事隔一日黎智英又被法官拒绝保释，可能要还押接近5个月。钟建华预计国际社会肯定会有强烈反应，特别是黄之锋和黎智英都是国际关注的焦点人物。他认为这次可能是中共测试美国政府即将换届民主党拜登团队对香港的态度。
黎智英就不用说了，黎智英上一次国安法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出了声，而黎智英都曾经去过美国见过副总统彭斯，他们变成呢，即是你说在这个时候新政府换届过程里面，他做些事去尝试看看这个新接的政府的团队有没有反应和怎样反应法呢，这个可能性不出奇，因为这个都 是中共这个政权经常做法。当然啦，今次事件肯定有个第一反应的，因为如果上次都会有这样反应的话，今次一定不会没反应了，是吧？
钟建华表示，国际关注是不是会令到中共和香港政府收敛，有待观察。尤其是前香港众志三子案，过往很少判处禁长的监禁。
但是会不会令到跟着来，即是现在这个特区政府以至警察会收敛，这个很难说，因为过去由11月开始到现在，差不多日日都有人进入，而且都是一些很明显是选择性的运用法律，选择性地针对某些人来去应用法律，那整个法治的所谓公信力和基础呢，受到近来这一连串的做法已经上到紧要了。黄之锋他们三人昨天判的罪，第一同样的罪行过往是甚少判坐监的，咁今次都判坐監啦，都係7个月到13个月啦。第二，就算判坐監都好，都少話咁樣要分期執行嘅。但係而家係分期執行啦，即係冇意即係叫佢哋坐耐啲啦。簡單講係嘛？咁成個做法好明顯咧，都係法院咧係配合緊政府打壓部分政治人物嘅需要啊。咁我都成件事本身就相當之唔好睇嘅。在國際社會看到亦都很明顯是很難排除他們有任何負面的批評，只不過科目款之後相關的譬如國際組織、譬如歐盟、美國國務院、或者現在國務卿、蓬佩奧那些會不會做一些事，這個才是最關鍵。
鍾建華表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被美國政府制裁之後已經不能夠開設銀行戶口，每個月要用現金支薪，屋企存放大量鈔票，亦都唔可以使用信用卡，生活大受影響。佢認為國際制裁有一定嘅影響力，尤其對中國嘅國際形象有負面影響。
未來嘅情況咧，因為隨住中國喺國際上面嗰個形象同埋個國際社會大環境咧，似乎短期之內，起碼一兩年之內咧，對中國嘅一啲戒心同迷倒咧，都唔會有機會大幅度減輕噶啦。再加上香港問題咧，亦都會持續成為一個國際觀照中國情況嘅一個窗口咯。因為最近亦都睇到好多國際組織都搬嚟香港，中國總部咁變咗咧，就國際社會都會繼續以香港嘅情況作為睇中國情況一個依據。咁再加上英國方面，你見到有國會議員啦、彭定康啦，其實佢哋嘅即係外相嘅南方文都先後幾次發表咗聲明，咁亦都係措辭相當之強硬噶啦，已經。咁歐盟亦都係一樣，咁所以我覺得國際社會嘅反應咧係肯定會有嘅。問題個反應有幾強，會唔會因為美國新總統上任而會有一啲調整？呢個亦都要拭目以待咯。但係我相信就短期之內呢種咁樣嘅處理方法咧，肯定係會即係令到中國政府個形象啦，或者特區政府嘅形象啦，係進一步下跌。
钟建华表示，短期内北京和香港政府以港区国安法等法律手段可以制造一些寒蝉效应，社会运动亦都暂时平息，但是各种民调显示香港人对特区政府以至官员的评分相当低。他认为香港政府不去处理社会矛盾，只是会埋下计时炸弹，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香港人對嗰、那個即係特區政府嘅反感咧，相當之清楚嘅，即係個政府官員嘅評分好低啦，係嘛？咁反感係甚至負面嘅。咁所以我覺得，就算佢喺短時間或者離開咗之內，令到啲抗爭嘅行動難以成事都好啦，佢埋藏咗嘅一啲即係炸彈咧，係會等機會喺第二啲情況底下會爆發咯，因為而家嘅做法咧，不但冇辦法舒緩到問題，實際上咧，令到種社會上嗰種張力以至嗰矛盾，甚至對政府以北京嘅不滿咧，逐日都升温嘅。咁我覺得呢個做法完全唔係一個解決問題之道咯，只會係為未來埋下更多炸彈，為香港進一步嘅動盪啦嚇，即係製造一啲不明朗因素咯。
《蘋果日報》星期四發表告讀者書，表示該報創立25年，今日是令人特別難過的一日，他們的創辦人黎智英先生被政權打壓，將會被還押至明年4月。自黎先生和一眾管理層被捕3个多月以來，《蘋果》同仁一直未有鬆懈，繼續做好新聞監察政府，擁抱自由民主。在未來黎先生被困獄中無法和他們一起打拼的日子，蘋果上下會一直緊守崗位，有香港人就有蘋果， 他们不会认命和全体香港人共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彦和前成员周庭被控去年参与包围警察总部，分别被判处7至13个半月，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的一致强烈谴责。虽然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分裂，但是国会两院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纷纷对今次的判决结果表示震惊，并且直言批评这个是对司法正义的嘲弄。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香港的法院在星期三就黄之锋、林朗彦和周庭因为参与去年6月21号包围警察总部的案件，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而作出判决。裁判官说，本案有预谋，三名被告都是积极参与者，集结有一定规模，示威者呼叫的口号是挑战警方威权，认为本案比其他的集结案更加严重，必须要予以阻吓性的刑罚，即时监禁是唯一选项。最后判处黄之锋入狱13个半月，周庭入狱10个月，林朗彦入狱7个月，不准缓刑。曾经多次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诉求的抗议者发声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这项判决令人发指。佩洛西在声明当中说，这种不公正的判决清楚证明北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意见人士，摧毁允诺给香港人的自由和真正的自治。佩洛西还提到，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基础上一致对有关黄之锋在监狱当中受到不当对待的指控表示严重关注，包括将黄之锋单独囚禁等等。佩洛西说，美国国会对于被判入狱的这三个人未来可能面临更多的罪名指控，而被加判更长的刑期表示担心。佩洛西在声明当中说，美国国会一直以来以一致的声音捍卫那些被北京镇压的人，并且支持香港人的自由、正义和真正的自治。佩洛西在声明最后亦呼吁全世界应该要同声谴责这项不公正的裁决，以及北京对香港人自由的广泛攻击。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在星期三就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判决结果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北京已经完全控制香港。鲁比奥说，美国和其他公司应该要趁着他们还可以离开的时候就尽快离开香港。鲁比奥进一步提到，他认为香港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再具备原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他支持美国政府出手协助美国企业撤出香港。刘炳奥说，今日他们针对的政治对手，但明日可能会是一个跟中国企业有纠纷的公司行政总裁，如果我是西方企业的话，我不会想在香港继续做生意。刘炳奥参议员是去年11月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起草者之一，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香港的自治状态，并且以此去考虑香港是否应该继续享有特殊待遇的地位。鲁比奥参议员同时亦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并且兼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他在星期三就黄之锋等三人被判刑的消息发表声明，说这项判决提醒了各界香港人的勇气和毅力，同时亦点出了香港政府未能够遵守承诺的事实。鲁比奥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如果这个是香港对待知名的民主活动人士的方式，那国际社会必须要密切关注香港怎样对待其他几千名仍然等待出庭的人，以及那些依据所谓国家安全法而被起诉的人。鲁比奥在声明当中又说，他同所有香港人民站在同一阵线，香港人正在眼白白地看着珍惜已久的自由被抨击的腐败而残酷的政权而剥夺。在星期四是周庭的24岁生日，鲁比奥在他的推特上发文附上同周庭等人会面时的照片，说周庭要在香港的监狱里面不公正地度过他的24岁生日，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残酷。鲁比奥在推特上亦继续打气，说我们与你同在，保持坚强，不要放弃希望。曾经去年10月份香港爆发争取民主诉求街头抗议运动期间，访问香港的霍利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判决显示出北京非常无耻。 霍利參議員話：北京向世界傳遞嘅信息係中國根本無意喺香港問題上履行條約義務，好似係對香港人民嘅基本自由進行鎮壓，可以完全不受任何懲罰，而且佢哋打算喺任何佢哋權力所及嘅範圍內做同樣嘅事。霍利又話：呢個係非常無恥嘅事情，非常厚顏無恥。國會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約翰遜參議員亦對美國之音話：共產主義中國對香港做的事情令人髮指，美國應該竭盡所能支持那些只是想要自由的勇敢的香港人物。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李斯參議員星期三以書面聲明形式對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被判刑的消息予以譴責。李斯參議員甚至以卑鄙可恥去形容判決的結果。李斯參議員在聲明當中說，北京對香港的過度干預已經導致法治被徹底侵蝕，這三名活動人士及其他人都應該被立即釋放並且撤銷所有指控。李斯參議員和參議院外委會的首席民主黨成員梅亂德斯參議員去年曾經和包括黃之鋒在內的多名香港民主派活動人士在華盛頓會面。梅亂德斯參議員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說，判決結果是對正義的嘲弄，黃之鋒是香港公民權利的和平倡導者，世界應該為他們發聲反抗這個結果。梅亂德斯參議員又說，他認為即將在明年1月上任的新政府將會重視香港的議題。梅亂德斯參議員說，他認為拜登政府會改變現有的語調，他已經說過只要有關人權和民主問題，他計劃要成為人權和民主的倡導者，這個再次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梅亂德斯又對美國之音說，这个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情况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认为香港议题是拜登当选政府是为人权和民主发声的首要选项。国会两院两党议员到目前为止先后推出了四部目的在于为受到北京镇压的香港人提供庇护的议案，分别是香港难民保护法、支持香港共产主义受难者法、香港安全港法，以及这一部香港人民自由及选择法。香港人民自由及选择法在今年10月初次获得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通过，不过之后并未出现新一步进展。这项法案将为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并且在移民政策类别上将香港独立于中国大陆的移民，同时推动国际合作为香港提供难民地位的保护，尤其是那些在抗议活动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并且加速处理被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法案仲鼓励理念相近的盟国为受北京迫压的香港人而提供庇护。目前本届国会会期只剩下不够一个月的时间，国会众议院预计下个礼拜五将会结束所有的议程，所有议员亦将会返回各自选区。如果法案无法在议员离开华盛顿之前送交全体院会进行表决的话，将会代表着法案必须在明年1月开始的新国会重新提案。虽然多名两党议员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都说，如果法案成功送交到院会，将会愿意支持这项努力，但在国会年底休会之前，法案取得进展的前景并不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中国政府最近推出新规草案，进一步限制中国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华侨和两岸三地宗教人士的宗教活动亦被列入规管范围。分析人士说，中国当局这样做是担心外来宗教势力渗透到被他们视为不稳定因素的各地家庭教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在11月18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节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是12月17号。最新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分为五章40条，在这个之前在2000年公布的该法只有22条不分章节，而1994年版的这项法律就更少，仅是有13条。中国的这项法规明显正是逐步细化，不过实际操作性如何还是有待于观察。新規草案的一個特點就是內外有別，譬如第四條說，中國尊重境內外國人的宗教信仰和自由，依法保護境內外國人的宗教活動。不過第17條規定，中國境內外國人組織的集體宗教活動僅是限於境內的外國人參加。中國強化對外國人的宗教活動規管的目的何在呢？英特罗维吉认为，中国当局主要担心境内有组织的宗教活动， 譬如城乡众多的家庭教会会因为外国人传教而变得更加活跃，而事实似乎亦都是这样。他说中国当局唯一担心的是境内教派活动可能同海外传教活动发生联系。中国境内规模可观的朝鲜少数民族往往接受来自韩国的传教士，这些韩国传教士获得的是旅游签证，否则就没有进入中国的其他签证。中国家庭教会人士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宗教这几年在中国发展非常之快，外国来到中国大陆传教的非常之多，譬如韩国人经常来到中国大陆传基督教，而且非常之虔诚，非常辛苦传福音。中国官媒环球网以韩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频繁，请捉紧你的灵魂为题，并且说中国人的灵魂已经被很多人盯上了。韩国的海外传教士半数在中国，因受制于中国的法律法规，他们的活动都是在地下，而且对中国的潜在影响不可忽视，而且还在增长当中。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报道，近年来中共当局不断加大打压宗教自由的力度，时常以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为由，大力打击在中国传教的外籍的传教士。2018年8月底，南韩的金牧师和朴牧师去到吉林省看望教会之后，在宾馆被当地警方捉捕，被限三日之内离开中国，五年之内不得入境。同年的6月福建省福州市的两名日籍传教士康平夫妇遭受到当局的驱逐。2017年1月中国当局还驱逐了32名南韩的传教士，而在延吉一家宾馆逮捕了一名南韩传教士、一名美籍韩裔牧师等四个人。新规草案明确海外华侨以及两岸三地人士适用本法第39条，说华侨在中国境内、台湾居民在大陆、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进行宗教活动，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新法适用对象的扩充凸显了这些群体的潜在宗教的影响。专门报道中国宗教自由以及人权状况寒冬的杂志主编意大利宗教学者马西莫·英特罗维吉教授日前撰文说，新规草案表明当局惧怕来中国外国人以各种身份探讨宗教问题，因此规定来华参加各类宗教活动事前要获得当局的层层许可，而有些许可令人匪夷所思。譬如新规草案规定境内外国人意在自官教堂组织集体宗教的活动，应当由召集人向所在地方，就是地州盟宗教团体提出书面的申请，申请设立临时地点应当推选三名以上的召集人，而召集人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规章，没有敌视中国的言行，没有不良的记录。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和港澳居民以及华侨亦都被列入新规定的管理的范畴。新规草案规定外国人包括海外中国华侨等进入中国之后，不得在中国公民之中非法传教、发展信徒或者接受中国公民宗教性的捐赠，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实际的情况就是多年来海外华人教会倡导并且推动了向中国的短宣和传福音的事工，上述的群体返回到中国大陆传教组织或者参与培训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回国专门或者顺便传教的规模并不亚于南韩的传教士。江苏无锡家庭教会林牧师对美国之音说，去到中国传教的海外华人人数没有犯法统计，他说毕竟中国面积这么大，人数还是很多的，他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以培训为主，就是短期的集训。目前当局管控很严，当局在学校发动学生监督老师，老师监督学生，搞到乱七八糟。但是林牧师说海外华人回国传教非常受欢迎，就效果来讲有些还是不错的，就要看各个教会的需求，教会的要求符合了帮助还是很大的。不过寒冬的英特罗维吉对美国之音说，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包括在美國的教會的人士。如果中國當局認定某人曾經在新疆維吾爾人、西藏以及家庭教會等問題上面抨擊過中國，根本就不可能允許這個人前往中國的。外國人如何應對中國的強化的規管呢？中國家庭教會人士張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他覺得宗教對社會穩定，對於平復社會上民眾狂躁和浮躁的心態是有幫助的，但是每個宗教都有自己信仰的神，每個宗教都有自己至高無上的神，在他們的國家神和黨和他的領袖，這一點和外面是有衝突的。張先生認為來華外國人認識上述衝突之後應當調整策略，他說你的規模搞得不是那麼大，當局基本上面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宗教活動規模搞得太大了，當局管理是比較嚴格的，包括將傳教的外國人驅逐出去，包括聚會場所解散，他覺得這樣是可以理解的。這些外國人應該認識到中國的特殊的國情，因為中國不是從台灣、美國、南韓一樣政治制度上彼此有根本的區別。新規草案公布之後，寒冬的雜誌主編英特羅偉吉教授接到中國大陸某大學的宗教學術會議的邀請，他表示鑑於疫情以及很快就將會執行的新的規定，作為寒冬雜誌的總編這個時候前往中國並不現實。不過他又對美國之音說，鑑於冠狀病毒的疫情，這種學術會議可能會在網上舉行，當然他在境外參加在線交流可能並沒問題，但是值得有興趣觀察的就是這樣的會議即使在在線虛擬的舉行，是否也都會受到當局的審查呢？不過對於這點，外國人在中國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實施細節似乎並沒有說明。他說世界基督徒團結會 CSW 在2020年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狀況報告之中說，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政府高層推出宗教以中國為導向以及適應社會主義的社會的背後的目的是消除獨立宗教，將所有宗教活動置於國家控制之下。以上是美國之音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中国实行咗超过30年嘅一胎化政策之后，中国嘅人口问题以及佢哋衍生出嚟嘅社会经济问题咧，越嚟越严峻。咁虽然中共5年前正式废除咗一胎化政策，并且实行全国两孩嘅政策，但系呢个并未显著提高人口嘅出生率嘅。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喺华盛顿嘅报道。
預計未來10年，中國的人口將會由目前的接近零增長到負增長的重大轉折。不僅面臨著人口總量是急劇萎縮的危機，亦都面臨著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劇、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結構性危機。有專家預算，由於中國人口性別比嚴重的偏高，這個導致了人口當中的3000萬男光棍。中國人口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将会出台啲乜嘢嘅政策应对日趋严重嘅人口危机？中共有无可能系会全面取消饱受诟病嘅计划生育？英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嘅作者易富贤表示，中国人口危机嘅严重程度远远系超过大家嘅想象。他說中國的生育率在1991年就開始低於世界整體的水平，從2000年開始中國的生育率是比日本還要低，這個亦都就意味著中國今後的老齡化問題比日本還要嚴峻。1980年的中國中位年齡只是有22歲，當時印度亦都只是20歲，美國是30歲，但是2020年中國的中位年齡已經是提高到41歲至到42歲，而美國只是有38歲，印度是只有28歲。到2035年，中國的中位年齡將會高達49或者是50歲，而美國是只有42歲唔到，而印度只是34歲。亦即是話，到2035年，中國將會同印度有兩代人的差距。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預測，未来10年中国人口将会经历从增长到下降的重大转折，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预计203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负 2.18 个百分比，2050年是负 5.65 个百分比。从人口总量来看，2019年中国人口总量是 14.05 万人，预计2027年将会达到高峰值的 14.17 亿，此后将会开始下降，2035年的下降至去 13.03 亿，2050年是降至 13.21 亿。为了应对老龄化的问题，中国在2016年正式是废止一胎化，并且全面实行二孩政策。但是中国的出生率是未就此改善。现在日报在11月27号的报道说，2016年亦即是二胎政策的生效的那一年，中国新生儿的数量从2015年的1655万是上升到去1786万，增长是 7.9%。但是之后的逐年下降，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新生儿的数量下降到1465万，而过去的三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每年都是有 5% 以上的增长。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言表示，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全面二孩政策根本不足以改善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中国的出生人数如此之少，生育率如此之低？一方面是因为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是台湾和南韩。他的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大概是十多年，他们在鼓励生育情况下，2001年至2019年平均生育率是大概只有 1.14% 至到 1.16%。 他们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这个基本上一致，中国的情况更加严峻，因为中国几十年以来的教育生育宣传已经是改变了人的生育观念，大家都习惯了只是生一个，甚至不生。中国整个经济模式和城市规划亦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只生一个的来规划，即使是人口政策上已经是实行了二孩政策，但是社会经济模式和城市规划是很难改变，并且要继续这样延续，所以中国的生育率亦都会继续下降。易富言仲表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会严重地制约住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因为人口当中过多比例是老年人口，将会给予了社会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但是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被夸大。胡星斗表示，老龄化养老金问题其实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存在。比如是2019年中国的社保基金亏空了，比如是2019年中国社保基金是亏空了12万亿左右，但是他们是通过了财政补贴了几千个亿，这个财政补贴亦都仅仅是占财政的 8.9%， 并不算多。在美国、欧洲很多国家财政补贴社保基金都高大到 2-30% 以上，中国目前财政补贴8.9%， 这个并不算是高。还有中国通过是给予了央企的股权划转 10% 的社保基金，央企包括金融央企上百万亿的资产，假如都能够是划拨到 10%， 这个就是10万亿的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这样每一年分红的利益就在上万亿，这样弥补社保基金的亏空一年12万亿完全是没有问题。一方面是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就是央企划转股权，所以解决养老金短缺其实在中国不成问题。现时很多学者将它夸大，讲未来中国几十年养老金缺口几十万个亿，实际上将这个问题夸大了。而且中国过去经济发展这么快，解决养老金短缺的问题可以讲是小菜一碟。胡星斗亦都表示，中国应该是放弃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转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因此人口的几多并不重要。他还说，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富民，关键仍然是国家的科技能力、人才聚集，他的宪法、他的制度才是关键。有人说，中国这么低的人口出生率，再过二三十年可能只剩四五亿人，这个即使是四五亿人，再过几十年他认为亦都是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中国的国民能够幸福，他们就为什么要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生产的大量的穷人，大量的生活水平非常低的这么多的农民工，他们是低福利工资、高劳动的强度、高生育的代价。很多人感叹中国的人口红利未有，还应该是要延续农民工打工的模式。 咁樣點解農民工就永遠係嗰一種低工資、低福利嚟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嘅目的到底係啲咩嘢？經濟發展嘅目的仲係要人民嘅幸福。大國空巢嘅作者易富言表示，中國嘅人口統計數據不準確，涉嫌人為滲水，依家係造假。呢個係嚴重高估咗中國嘅人口數量，不利於政府制定嘅有效嘅人口同經濟政策。即使係正在進行嘅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亦都面臨住新嘅問題。佢話，比如係2000年嘅人口普查嘅原始匯總數字，應該係只有12亿到12.2亿左右，遠遠低於佢哋預期嘅12.7亿。佢哋就進行反覆嘅普查，最後揾出咗幾千萬人，最後係變成12.4亿。但是仍然低于预期的12.7亿，所以后面的额外增加了2000多万，变成了12.658亿，然后才勉强和过去的数字保持连续。2010年的人口普查亦都是这样，原始汇总的数据是远远低于预期，然后后面又进行调整，比如是福建省最后公布的人口数据比原始的普查的汇总数据是要出是多了 10.8%。佢係對呢個人口普查充滿住好大嘅期望，因為如果呢次再唔能夠獲得準確嘅人口數據，意味住中國嘅經濟、社會、政治、國防、外交，包括養老政策，都係建立喺錯誤嘅人口數據嘅基礎上邊。易富言指出，呢次嘅人口普查一個特點就係增加身份證，可以根據身份證嘅號碼進行查覆，避免重複。但係即使係咁樣，亦都令人擔憂。易富言话，因为中国目前公安户籍的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水分重要多。根据公安户籍，中国人口早在2018年就已经超过14亿。中国的户籍大概是 1.6 亿个重复的户口，这些户口也都会在这次的人口普查当中体现出来。所以对这次的普查的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參與呢次普查嘅人員好多仍然係以前喺國家統計局、國家計生委嘅人員，佢哋會本能咁希望數字保持連續。如果數據存在住相異嘅差距，咁樣意味住佢哋過去幾十年嘅職務犯罪被揭露了，佢哋就面臨住被追責，所以佢哋對結果亦係比較擔憂。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打破沉默，向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发出了贺电。习近平说，健康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又说希望双方不冲突、不对抗，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究竟习近平这番呼吁，拜登会不会卖账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之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盈曾经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全面论述两国进行合作的必要，被纽约时报称为是习近平政府和拜登新政府合作的条件。这样中方给出的美中未来应该合作的理由是否经得起推敲？对于中共希望合作的条件，美国是否愿意卖账？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从习近平给予拜登的贺电内容以及傅盈在纽约时报上面的撰文来看，中共显然是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能够返回过去。胡平认为，习近平这两句的说话看上去确实是老生常谈，旧调重弹，但是如果大家是将他这两句的说话和前几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中共前副外长傅盈那一篇的文章联系起来看，这样意思就很清楚。傅盈在文章里面是写话，无用讳言，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受到严重的损害，可以见中国当局对中美关系的这种焦虑和紧迫感是非常明显、非常强烈。因为中共是很清楚，过去40年中共的发展离不开改革，更加离不开开放，而开放的主要就是对美国开放。虽然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显著的发展，已经是在意忘一， 都唔要係再韜光養晦，都係喺度亮劍，亦都敢喺一啲嘅問題上面向美國叫板。但佢仍然係火候未到，所以現時仲係需要繼續延長所謂嘅戰略機遇期。而喺另一方面，中國亦都好清楚，中美關係嘅惡化其實首先係中共自己造成，尤其係咁多年以嚟習近平嘅倒行逆施、橫行霸道，呢個係造成嘅。亦都知道今日美國兩黨在對華政策上面都有著很高度的共識，但是既然特朗普要下台，拜登要上台，換一個人總是一個機會，所以習近平就利用這個機會表達，再加上傅瑩的這篇文章，這個連在一起就很完整地表達了中共當前的意圖，希望中間亦都不是沒有威脅的意味，希望美國的對華政策能夠轉向，能夠返回到過去，這個是他對這次講話的解讀。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力文表示，傅瑩在《紐約時報》的文章展現到北京方面對拜登就任之後美中關係發展的期待，這篇文章總體上面調門是偏遠，但是遠中有硬。他說傅瑩這個講話當然總的調子是比較遠，但是某些地方也都是遠中有硬，有一個就是如果不這樣走的話，會將中美關係會變得更壞，有這樣一個警告的意味在裡面，但是總的調子是偏遠，這個遠調子就是過去四年中國和美國只是有競爭沒有合作，或者是從美國的角度來說是只有壓制沒有合作，未來四年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後，多多少少總有一些改變，包括壓制的方式同樣是壓制，但是壓制的方式、圍堵的方式不一樣，就會給予了中共是給予中國帶來的一些的變化。中共其他期待的這樣一種變化，不理是合作也好、競爭也好，用傅瑩的講話，當然兩性競爭是最好的，兩性競爭就不會好像特朗普政府一樣的惡鬥到底，兩性競爭在某種意義上面來講就是預示著合作。其實拜登的團隊、拜登本人關於中美關係的設想雖然不是很多，但是亦都講了要有一些合作，中共肯定會捉住這樣的一個合作的機會，盡量將雙方的所謂的利益的交集做大。北京之春名譽主編胡平表示，雖然中國勢力越來越強，但仍然是對美國是有所顧忌，特別是在人權、普世價值、文化等這些的遠的領域，擔心被明年一月上任強調人權的民主黨政府搞一場顏色革命。他說今日的中國政府是越來越不掩飾他們想取代美國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他們亦都是非常之是擔心美國要改變中國的制度，整體掛在嘴邊的環境外敵對勢力主要就是指美國。剛才談到了哈工大學感恩節朱古力的事件，看上去就是一個小事，但是反映的是中國的大氣候，這種事可以是想像在80年代是不可能發生，即使是在江湖時代也都不可能發生，所以這件小事情反映的就是今日中國整個的政治氣候，這個是空前的惡劣，主要傳遞的這樣的訊息，也都表明今日的中共當局並不是好像他所說的不擔心美國改變中國的制度，他仍然是非常之擔心，因為主要是他對自己的體制的弱點，知道這種體制缺乏根本的合法性，因此而引出的這種焦慮。至於這個方面種種的宣傳，過去講七個不講，現時豈止是七個不講，過去講的七個不講，你在網上甚至是學術界多多少少還是聽到一些人在講這個七個不講，現時根本就是連一啲嘅聲音都聽唔到，所以呢啲嘢都反映出中國一方面係對佢哋堅持嘅專制自以為係勢力有所增強，而變得更加頑固；而另一方面，同時毫無意義或意嘅為，亦都揭示出佢響內在嘅虛弱。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認為，拜登上台之後應該係會強化對中國的人權外交，他說其實對於中國人權問題不單止是對新疆、西藏、香港，還有對中國的內地，對所謂主體民族 漢族亦都同樣有廣泛嘅系統性嘅迫害。拜登新政府上台雖然仲未有公布佢嘅對華政策，但係普遍嘅預測，包括佢嘅智囊團、最新提拔嘅國務卿布林肯，仲有沙利文等等，佢哋都係着眼於人權，亦係民主嘅外交，着眼於價值觀嘅外交。所以普遍預測拜登上台之後會強化對中國嘅人權外交。如果拜登新政府對中國強硬嘅話，佢估計就會強硬響人權方面，強硬響價值觀方面。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宇宙華盛頓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为了产生能够帮助提高开发有效性的新思想，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的全球发展实验室推出了发展创新风险计划。全球发展实验室的执行主任哈里贝德华，这个是一个滚动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就任何主意，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提出一个好主意。他说
Then the lab will work with them. It is an evidence-based process where it is pay for performance at certain milestones, as well as capacity building and building up a non-traditional partner.
贝德说，然后这个实验室与他们一起工作，这个是一个基于证据的过程，根据在某些里程碑上的表现，能力建设和非传统合作伙伴的建立来支付款项，这样他们就能够平等地为本国或者其他国家发展做出贡献。执行主任贝德说，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发展创新风险计划来利用私人企业开发有效的解决方案。菲尼克斯国际公司就是个典型。
Phoenix will go out and they'll put a solar arrayon an individual person's home that can supply a certain amount of electricity over time during the course of a day. And if that person is able to pay that day, they can use their flip phone to let the base know that they've just deposited, let's say, 33 cents for that day's electricity usage.
贝德说，菲尼克斯会走出去，在一个人家的房屋上安装一套太阳能电池板，可以在一日内的一段时间内提供一定的电力。如果这个人能够当日付款，他们就能够使用翻盖手机，使基地知道他们为当日的电力使用刚刚存入了，比如说是三毫三分的费用。他们然后还能够通过总部与一颗卫星取得联系，让卫星将太阳能电池板的开关打开，当你未有连接电网时，这个是扩大使用并获取电力的一个惊人的方法。为了获得扩充运营所需要的经费，菲尼克斯公司要求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投资。国际开发署提供了一笔不到100万美元的资助，菲尼克斯公司就利用这一笔的资金来扩大其运营范围，甚至投入更多的资金。执行主任贝德说，所以他们创立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模式，帮助企业股东他们通过提供如此重要的电力和照明等服务来赚钱。这个可以帮助根除民盲，因为你可以学习来补救农业生产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饥饿，这个就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铲除极度贫困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使一个人与全球数据基础设施建立连接。由于菲利克斯公司率先实验了这个模式，这件事情就能够发生。但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全球发展实验室是在关键的时刻为此提供了部分的资助。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